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欢乐岛，从今天开始为您朗读一本新书，书的名字叫做《民国风度》，作者徐百科。徐百科是四川成都人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，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。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刊，人物版设陈沟专栏，徐百科主笔两载，陈沟被评为冰点周刊的最佳专栏。第一章，一抹背影，悠悠水长。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，他们那样的想着，那样的活着，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，但他们守护、在意、体现的精神、传统、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。李济，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，他有一个梦想。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传简历中的最后写道，要是有机会，还想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、波斯去刨坟掘墓、断碑寻骨，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。那一年他22岁，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，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求古迹了，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或是波斯，而是在中原的河南、山西和山东。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，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。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程子崖遗址发掘，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。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，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，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。1928年至1937年，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，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，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。直至今日，他仍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，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——李济。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。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夏乃、台湾中研院史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，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。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，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。近60年的岁月里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，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，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支配地位。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。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，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，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。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，李济的儿子李光墨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，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。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，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。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，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，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，充满了政治术语，对出土地、器物、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。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，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，李光墨对记者感叹道。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，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，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。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墨一笔遗产，李光墨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，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，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。李光墨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，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，李光墨说起此事来直摇头，那是1981-1982年吧，哎，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。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，总是直道而行，他不知道拐弯的。有时候李济去世后，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、同僚、晚辈、学生害怕的人，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。其实岂止害怕，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。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。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，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。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，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，路途迢迢。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？隔海相望殷墟，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？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，甚至连李光墨也无法回答。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《安阳》，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。